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
我是麦思佳。
我是曹牧师，您好。
很高兴我们三个人同时进到录音室跟听众朋友们见面。我们最近一直都要讲一个题目，就是生命之道。生命之道这个题目我们是根据约翰一书来谈论的。约翰一书一共有五章的圣经，上一次在节目里头曹牧师已经替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分段，一共分成六段。第一段呢，就是讲到生命之道需要我们去经历的，这也是老约翰对我们的一个心愿，所以在第一段里头就定了一个六个字的题目，叫做经历生命之道。换句话说，我们的老约翰他自己是对耶稣基督有亲身的经历，亲手摸过，亲眼看过，那么他也希望我们不但懂得生命之道，我们还要去经历生命之道，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呢，就讲到另外六个字的一个主题，就是说到与神相交之道。跟神相交之道呢，也可以归纳成为三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到跟神相交的那个的基础是在哪里呢？就是要认识神是光。当然了，我们认识神是光，这是我们一个理论的基础，但是我们还要行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还要行在光中，这个是第一点要说明的。第二点曹牧师也给我们说明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保守自己能够常行在光里头，跟神继续的相交。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倚靠神来根治我们的罪，我们有罪我们就承认，这个是让我们能够一直持续在光中的一个秘诀，就是依靠神。
这就是讲到了基督徒对于罪应该怎么样子对付，因为这个是跟神相交很有关系。
是我们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是我们进到神面前跟他保持交通唯一的一个管道。如果我们不认罪，就跟他发生交通上的困难。
是，我想在我们知道要认罪之前，我们一定要先肯定我们人是有罪性的，因为在当时诺斯底主义这个异端哦，那么有部分的派别就认为本身是无罪的，没有罪性的，那么所以也就有了一个纵欲的这一种情形，在当时呢，这个道德行为是很败坏的。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很简单的已经做了一个复习，今天呢，我们就要说到第三点了，就是与神相交之道的第三点。是在光明中行走应该有哪些的表现呢？这个呢，就要请曹牧师给我们做详尽的说明。
所以我们就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实际的问题啊，因为单单讲没有用啊，老约翰他很注重在实际的一方面，所以我们先由牧桥弟兄把第二章的第三节开始到第十四节给我们念一念，然后让我们看到这个行在光中应该有怎么样的表现。
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十四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好，刚刚念的经文呢，讲到了三方面的表现。其实呢，一共有四方面表现，但是第四个表现呢，我们以后再谈，因为比较长一点。那么开头的三个表现，说我们是在光中行，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这个是在第三节里面。第三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所以我们看了这里面有同样的约翰的一个口气啊，就是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嘴巴里面说我认识他，但是呢表现上面是没有遵守他的诫命，那呢你就白说，你根本就是不是在说真话。所以这里面说呢，真理不在他心里，他不老实，心里面所做的跟他嘴所讲的是不一致的。
那他这个所谓的认识呢，就是假认识，不是真的认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认识在圣经里头，在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特别的意思，是指啊，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诫命，而且我们是有这样的意愿，我们愿意去遵守，是不断的能够增强，就叫我们越过越清楚，能够明白知道神的真实性，这个叫做认识。
是，我想也是针对当时异端学说啊，因为我们也谈过诺斯底主义，他们很主张智慧跟知识，他们总是认为呢，这个可以用智慧啊，或者是用这个理智的操练呢来认识上帝。那么其实对这些人来说呢，他们的认识只能说哦，我知道上帝，可是完全没有感受到，完全没有想到道德的责任。好，那么就说他们说我认识上帝，但是他们所行的呢，却不是遵照神的诫命。
其实使徒约翰还进一步的，就是说不仅仅是认识神，而且是跟神要相交。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跟神有关系的，跟认识他还有当中不一样的地方。
对，认识上帝其实也不是说凭借人的理智跟推理，事实上是上帝自己的启示。
所以我们看到约翰很强调实际的一方面，怎么样子是跟他相交。第一个要遵守他的诫命，第二个第五节里面遵守主道的爱，神的性呢在他里面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这里面好像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啊，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呢？他这里说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所以这里面照着主所行的去行，又是回到这个遵守主的命的一个要点。
其实老约翰呢，他心里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一方面要明白认识真理，更重要的是要我们去行那个真理。当然如果我们要行真理，必须要遵守神所吩咐的，不然你行什么真理呢？对不对？所以第五节那里就说到，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有人说哎，我们一个人在地上是不可能完全的，那么这里都怎么能够说到是在他心里这个是完全的呢？我想这里有一个领会上需要说明的，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灵命在神面前的程度是不同的。那么他这个说出一个理想的境界是最后，当然有一天我们都见主了，那个是就完全了。可是目前在地上呢，所谓的完全的是个人有个人的标准是不太一样。比如说我是一个十岁的孩子，他是一个二十岁的大人，那么这两个人呢完全就不一样。但是我虽然做起来好像还不如那个二十岁的，我是一个十岁的孩子，但是呢我已经做到我十岁孩子该有的那个表现，那我在这个阶段我是完全的。所以我想约翰的意思应该是这样说的，只要我们是遵守神的诫命，真的尽心竭力的去做了，那么爱在我们心里是一个完全的。
你讲的其实很对，
是。
所以神的命令说是叫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他嘛，
是
是，
对
不对？是尽我们的力量，而并不是说要我们有怎么样子完全像主的爱我们一样的爱来爱他。
所以这里的爱不是一个绝对的标准的最高的那个爱，而是说到你的尽心尽力到哪里，如果你没尽心尽力，这个爱不完全。
是，那么你的意思就是按照每个人灵命的程度，尽自己的能力尽量去做到。
是问题是有没有尽，尽你是完全，没有尽到那你就是不完全。
这个其实跟后面约翰写的这个小子啊、少年人啊、长老啊， 可能是一样的。
对个人的要求都不太一样，个人有个人的尺度在那里。好，现在我们就接着看第二方面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爱弟兄是一个旧命令，也是一个新命令。我想可能听众朋友在听的时候会觉得，这到底是旧命令呢，还是新命令？其实在爱的概念来说呢，这是一个旧命令，但是对于这一个爱呢，有了一个更有意义更丰富的一个内涵，所以说它是一个新命令，因为这一个命令是耶稣基督赐下来的一个新的标准。像在旧约我们知道十诫说要爱你的邻舍，这个是旧命令，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新的榜样是什么呢？他跟我们说要爱你的仇敌，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新命令了。所以基本上爱的概念是相同的，但是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深度，新的广度。
你刚刚提到的其实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耶稣讲到的，他说我现在给你一个新的命令啊，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常常就停在哪儿？你们彼此相爱，怎么样子叫彼此相爱？他跟着就说，就像我爱你们一样。
是
啊，那这个就将彼此相爱的对爱的这个要求啊，马上就提高了啊，就说到主舍己的爱啊，就要我们也学习这样子的爱，
不但是要爱人如己，要像耶稣爱我们一样，是舍己的爱。
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呢，这里面讲到，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啊，又同样的老约翰的这个口气啊，你假如单单嘴巴里面说自己在光明中，但是你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呢还是在黑暗里面。那么这个爱弟兄在光明当中，恨弟兄是在黑暗当中呢，是使徒约翰呢用来做一个对比的，很强烈的对比，说出你要爱弟兄，你才真正的是在光明中，在光明中行的时候，你就跟神相交。你假如恨弟兄，你就千万不要说你跟神相交，因为你怎么说都是假的，
说谎话的。
对，也是老约翰是用了一个常用的一个词，是说谎的。
就等于那个树生出来果子，假如不是苹果树，你说一定这个是苹果树呢，就是再多说几次呢，还是没有用。
是的，那么总的来讲呢，第二个的表现就是我们应该在光明中行，而且是要实践那个爱，那是最重要的。那接着我们看第三点呢，怎么样是行在光明中，而他的表现又是怎么样呢？
这里面就讲到他的生命有长进。那么怎么样是看出来的，是第二章啊，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里面呢有点研究的啊。这个里面呢有几句话呢，我们要注意它的次序啊。十二节里面说的小子们呢、啊、这个小子们呢、啊、我记得上一次木桥弟兄曾经说过，这个小子们呢和后面的第十三节的小子们呢是不同字的。原文里面第一个小子们呢是使徒约翰呢比较普遍性的向大家在说话，但是到了第二个这个小子们呢，他是真正的用在这个比较的上面，小子们呢少年人嘛，父老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他第一句话就是说到，凡是受信的人，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那么这句话呢，你从看它的内容呢，也就认为，哎，这句话是真的是跟大家一起讲的。这个呢，就是在十二节里面。然后我们看下面那一节啊，十三节啊，我们倒过来看啊，倒过来看，我们看到这个小子们呢是灵性年幼的，要认识父，这个是一个起步，认识我们的神是天父，那么这是走在光中的一个起步。跟着呢，少年人呢要刚强，要过得胜的生活，凭着神的道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不怕为真理打仗，那正是少年人最有精力最有力气的时候。最后呢，父老们呢认识那起初原有的，一直能够持守到底的，这些人不受奇怪的道理所吸引，对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事情已经有了很深的认识了。那么这些父老呢，他们呢在灵里面呢到了这种地步呢就有很大的长进。所以我们刚刚就讲了，这个行在光中的人一个表现就是生命一定要有长进，从小子到少年到父老。
是，如果没有长进的话，那就等于你没行在光中，因为行在光中必须会长进，而你没长进证明没在光中，所以这个也是作为一个 是不是行在光中的一个表现，
因为这个是生命的问题。
是
是，听了曹牧师的解说之后，在我的脑里呢出现一个轮廓，就是实际上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么小子呢，我们因信称义啊，就像十二节说的一样，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这个呢是称义的起步啊，一个起点。那么接着呢，我们要有一个成圣的过程，称义之后我们还要成圣。刚才曹牧师跟我们谈的小子、少年人、长老，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是由初步到最后达到熟练成熟的地步。现在我们已经把行在光中的三种的表现说了，第四种表现，那就是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么这个的经文呢，我要念给各位听，那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十六、十七三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好，那么我们先要弄清楚的就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是指什么，否则呢我们也不会知道不要爱的到底是什么。假如一个人看见一个姊妹穿高跟鞋，说她爱世界，那是不是世界就是高跟鞋呢？你看到别人开一个很漂亮的汽车，你说这个人是爱世界，那是不是世界就是个漂亮的汽车呢？我们有时候的想法怎么想，这些事情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常常会影响到我们对别人的这些想法。
所以曹牧师听起来哦，很多人会认为爱世界呢就是好像爱这个物质啊，物质主义。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回到圣经来看，世界这个两个字到底是怎么样界定的，它的内涵是什么。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是爱世界，什么是不爱世界。
使徒老约翰呢，他很欢喜用这个名词世界，在他这个写的两卷书卷里面呢，就是约翰福音跟这个约翰一书啊，他惯用这个名词一共有100多次，那么单单在这封书信里面呢，就超过20次。那么我们看到他用这个世界呢，是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的情形之下要看这个上下文的。世界是指神所创造的一个宇宙，包括这个地球，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讲到的，第一章第十节讲到的。第二个用法呢，是世界是指神爱世人这个世界，这是神救赎的对象。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或者第三章的大家都熟悉的16节、17节。
所以根据这两点来解释的话，不是约翰在这里说的不要爱世界的那个世界。
对对对，因为神都爱这个世界，
是是，我们也应该爱世人，要去把福音传给他们。
对对，所以呢，讲到第三个用法呢，世界呢是指着和神为敌的人，或者是和神为敌的体系。那么这个世界呢，约翰说呢，是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的。主耶稣也讲到，这个世界呢会恨主耶稣和跟他的人，所以这个世界是跟神是敌对的。那么约翰叫我们不要爱这个世界呢，是指最后的一种用法，是指世界上抵挡神的罪恶势力，那些背叛神、高举人的活动，一种异端的信仰，夸耀人的武力、财富、智慧，觉得人呢是很了不起的。那么各种供应给人放纵私欲的这种不正常的意乐啊、骄傲啊、仇恨啊、自私啊、贪心啊，这些不同的试探。那么这里面告诉我们，爱世界是和爱父的心是彼此相争的，是势不两立的。我们爱世界，我们就不爱父；我们爱父，这里告诉我们就不要爱世界。
所以行在光中的人啊，是有不爱世界的心，但是呢却有爱世人的心。那么刚才曹牧师跟我们谈到的是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谓的世界啊，那么约翰呢他还提到了不爱世界的事。那么我想也许曹牧师可以跟我们再多谈一谈所谓世界的事是什么。
这里让我们看到约翰呢给了三个定义啊，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眼目的情欲，一个是精神的骄傲。
这个都是所谓世界上的事，
对，
跟刚才所说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对，那么这个是在第二章第十六节约翰呢指出来的。那么我们熟悉圣经呢也都知道，亚当跟夏娃被魔鬼引诱呢也就是在这个三方面。相同的，基督胜过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也是在这个三方面。所以这个是魔鬼引诱信徒的一个绝招，就是从这个三方面来进攻。
换句话说，整个我们所能够理解到的所谓世界上的事逃不出这三方面，
可以这么说。那么第一讲的肉体的情欲，这个肉体的情欲不仅仅是指男女方面的这些情欲，而是包括人一切的邪情私欲，比如说贪吃啊、贪穿啊、贪名啊、贪虚荣啊，这些呢都是肉体的情欲。
所以一切世上的野心还有自私的目的，我们都可以把它规范在这样一个肉体的情欲当中了。
是要为了满足自己，
是
为了贪，总是要总是要总是要这种心情。
那么眼目的情欲呢包括哪些？
眼目的情欲呢就是讲到注重在心理方面呢得到这个欲念的这种满足，比如说色情电影，演的是假的事情，不是真的，既不至于拿我们陷入到罪当中，又能够替人发泄一下内心的苦闷，但是呢这个淫欲却是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这是一个邪情私欲。
是，很显然这个世界上的事哦，不只是我们内在的这种私欲，同时呢也会透过我们的眼目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传来这种试探，
也实际上是预备个人照着他心中所想的去实现，虽然不做出来，但是就是从眼目里面能够实现出来，所以这个也是魔鬼的一个办法。
听了曹牧师这样说，我就想到了这个罪呢其实也是从我们的私欲牵引出来的，
所以这个私欲是相当败坏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小心，要逃避它。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到今生的骄傲，
这个是指一切属于今生的这种夸耀，这个是魔鬼啊绝招中的绝招啊。自己的美色、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名誉、学问、修养、道德为夸口，这些都是限于今生，都不能够带到永生那里去的。那么人做善事、刻苦的功劳、在教会中的名誉地位、虚伪的虔诚、热心的捐献，都不过是一个虚荣的另一方面。所以要小心的，这个骄傲这件事情根本就不需要学的，而且呢你犯了骄傲的事自己是知道的，但是呢又避免不了的。
既然我们不该夸口了，但是有一项我们可以夸的，那是夸什么东西呢？只夸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呢，就我而论呢，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呢，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夸口的，乃是夸十字架。
这也就让我们想到为什么约翰一直强调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么在他的话当中呢也讲得很明白，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跟第二章的十七节都告诉我们他不要我们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的原因。
好，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已经讲过了啊，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么当然做基督徒的他心里面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爱我们的天父。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都不是永久性的，这是在十七节里面。那么这个大家都承认这是事实，这些情欲都要过去。那么最后一个原因呢，就是呢约翰指出来呢，唯独遵循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这是唯一的选择，这是合理的选择，基督徒呢应该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因为呢这个是永远长存的，永远存下去的，这个是我们可以带到天家的。
是，那么约翰给了这一些原因之后呢，我想会不会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呢会出现一个现象，就说认为基督徒呢不爱世界就是好像要过一个出世的生活，不跟世界来往。
其实啊基督徒实在也不是有那种出世的心态啊，基督徒对于世界上有很大的贡献。那么圣经里面的教导呢也是 要我们人能够来面对现实，切切实实的来解决问题，来造福人群的。那么我们知道基督徒在农业上面，在医学上面，在科学上面，在文学艺术上面都有很多正面的贡献，不是说离开了世界什么都不管，或者对于这个世界是非常的消极的。虽然我们相信有一天这个世界会过去，有新天新地会来，但是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是有一个责任的，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对于所有的人群，我们都有一个很现实的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希望能够来使得别人都有幸福。
所以基督徒爱世界的这个爱呢，是像神那个救赎之爱一样。那么基督徒在世上生活呢，都是为了荣神一人。
不过呢，我们人总是还是活在这个世上，难免不跟世界上是发生一些的接触。那么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其实这个使徒约翰呢，他在这一方面的教导跟使徒保罗呢是一贯的，所以我想将他们两个写过的关于这件事情重新的再来整理一下。约翰呢说到，不爱这世界，意思就是心不被他掳去，这是在第二章第十五节里面。那么保罗呢，他说不效法世界，思想上呢不去佩服他，这个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跟着呢，这个约翰呢又讲到不属这世界，不被他同化，不求他的笑脸。保罗呢就说呢，把世界看作粪土，他自己的这个戒二之观呢就完全被调整过来。跟着呢，保罗说从世界出来，约翰呢在第五章里面说到是凭着信心来胜过这个世界，世界上的引诱。
好了，今天呢我们把一个基督徒，也就是说神的儿女，在神面前，在光中与神相交，而在光中与神相交这些基本的经历呢，有这四方面呢我们已经说过了。那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听他的话。第二呢是要爱弟兄。第三呢是我们生命必须要有长进。第四呢就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四点呢也是试验我们是不是行在神的光中。但愿我们常常啊用这四点来校正我们自己是不是行在神的光中。如果不是，我们必须要回头。如果是行在光中，我们感谢神有他的保守，让我们能够
在他的恩典中向着标杆直跑。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到这里。我是穆乔，跟您说再见。
我是麦思佳，我们下次再会。
我是乔牧师，跟您说再见了。